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欢迎来到2024年的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今天2024年的第一天，送上七个祝福给您。愿您的人生像亚伯拉罕蒙神祝福，婚姻像以撒一样幸福美满，事业像雅各一样处处蒙福，工作像约瑟一样百事顺利，家庭像挪亚一样全家蒙恩，生活像以诺一样与神同行，侍奉像大卫一样合神心意。除了这七个祝福之外，今天的幸福学要送给你幸福的五元素。每个人都渴望得着幸福，每个人都努力追求幸福，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我们如何走向这条通往幸福的人生道路呢？欢迎收听由朱建平老师所主讲的幸福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 Kevin 老师朱建平。我们今天幸福学30堂课呢，我们要继续来谈积极心理学的重要概念二。今天要来继续来谈幸福五元素 PERMA， 我们叫它叫 PERMA。 那在开始前，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上一课呢学习到快乐方程式，那我们也了解到人生有三个不同的目的，不同的层次，那也符合你要我们在圣经信仰当中能够去了解你对我们独特的创造，对我们的呼召，去活出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也求你开我们的心眼，打开我们的智慧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了解明白你对我们的这些智慧。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正向心理学之父呢，这个 Seligman， 他在2012年的时候，他出了一本书叫做《迈向圆满》。这本书他中间提到了幸福五个元素 PERMA 的这个模型，他归纳出呢，幸福有五个元素，分别是 P 叫做正向情绪 Positive Emotions， E 呢叫做全心投入叫 Engagement， R 呢是正向的人际叫 Positive Relationships， M 呢是叫生命的意义叫 Meaning， 那最后这个 A 呢叫做成就感叫 Accomplishment。 这五项元素呢已经被广泛的运用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小至个人婚姻到家庭，大致呢企业组织，甚至是国家社会，很多心理学的一些实证研究呢都在谈这五项。我说从这个1998年的这个积极心理学学派成立了之后呢，这20多年来，许多的各个心理学领域的这些教授们呢，他们都在做这方面的研究，那这五个元素呢也不断的被拿出来去验证它。那我要跟大家来谈这五个元素之前呢，我就先让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基本想法，就是正向心理它不仅是不聚焦在负面的一个因素，比如说焦虑啊、恐惧啊、自私、厌恶或仇恨，其实这些东西我们都有，而且我们会自动化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去生成这样的一个负向的情绪。可是呢，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自己呢能够转换，有意图的去滋养培育我们所看重的美好特质，比如说快乐、宁静、勇气、乐观、利他、和平、韧力、 创造力跟爱，这些才能够驱动我们充满能量去做出改变，去影响身旁的人跟心理的环境。那因此 Seligman 呢，他就把他的研究啊，就应用在许许多多的领域啊，因为他的目标呢是要让世界更幸福。那接下来我们就分这五个元素来跟大家做个介绍。第一个叫做正向情绪，叫 positive emotions。 这项元素应该是最容易理解的，因为我们也会感受到一些不同的正向的情绪，比如说快乐、有趣、满足、乐观以及爱，我们可以感受到当下的一种幸福感。因为实验呢，它证明正向的情绪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在工作或学习上有更好的表现，它也可以进而呢去影响我们，促进我们身体的健康，就是心理会影响到生理，那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去保持维系跟别人人际间良好的关系，那进而去激励我们去发挥一些创造力，然后愿意去冒险去尝试，以及用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去看未来。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它会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跟建构这整个环境。所以我们该怎么去做这样的事情呢？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能够学会一个在心理学上一个很基本的技巧跟概念，叫做自我觉察，叫 self-awareness， 去觉察一下什么东西、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事情会让我们感受到幸福。各位弟兄姐妹，你可以想想看，在你过去的这一天当中，在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情上你会感受到幸福。你要开始去刻意的去觉察，因为我们常常让我们的这种正向的情绪很快的就消失不见了，我们并没有去把它觉察出来。觉察了之后呢，因为情绪你不觉察它，像我们前两课我们在谈情绪的自我调节，也是要去觉察，只是我们那时候是在觉察负面的情绪，因为那个情绪会不断的搅扰我们。那正向的情绪呢，我们就会比较忽略掉，因为觉得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吧，我们心里面会觉得说反正很好啊，这个有什么好说的呢。其实很好这件事情我们也要刻意的去觉察它。那觉察它呢，就会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意识层，在我们的这个理性里面，也能够去了解我们的感性上面感受到我们的幸福感。那我们要确保我们生活当中呢是有足够的精力跟时间去从事让我们会上一题感受到幸福的感受。这不是在绕口令哈，我们要先觉察什么东西使我们感受到幸福，然后呢你一定要把你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精力啊，你一定要拨出来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去做让你会感到幸福的事情。你不觉得这是很理所当然的吗？可是就是因为太理所当然了，我们就觉得说反正呢就一定会有。可是你知道吗，当我们不刻意的去把这些时间分别出来的时候，你是不会得到的，你会让它在不知不觉当中从你的时间、从你的生命当中就消失过去了。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做法、一个体验，就在此时此刻，你现在虽然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你在什么时间点，你听到了我现在在跟你分享的这一堂课，好不好？你现在就打开上帝给你的五感，好，你用你的眼睛看一下你身边你所在的环境，你用你的耳朵去听一下，除了听到我的声音之外你还听到了什么，你用你的手、用你的皮肤去触碰一下，也许你身边有别人，或者是你的手上、你的旁边有一些东西，你可以去摸它，可以去触摸到它。来，深深的深呼吸一下，除了把这个看不到可是却存在的这个空气、这个氧气 吸进去之外，你有没有闻到什么样的味道？如果你身边有一杯茶、一杯咖啡，或者是就单纯的一杯水吧，来喝它一口，喝下去之后，你有什么味道？你闻到了吗？我刚所说的这些东西啊，它可能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可是你有没有试着像我刚刚刻意的让你去觉察它的存在？你知道当你发现原来你的眼睛还可以看到这么多的美好，你的耳朵还可以听到这么多很棒的音乐声音，你还可以去触碰到这些东西，还会有感觉，你还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还可以闻到这些不同的味道，然后吃起来有酸甜苦辣，你觉得这值得你感恩吗？值得你觉得很幸福快乐吗？或者你可以看到你的墙上有一张照片，那是记录了你过去的一段美好的记忆，还是你有画了一个图画，它也在形塑你当下那时候的一个心情。你可以去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一下，你去回忆到这样的一个过去的美好记忆，你当时的情绪感受，你跟他来互相做个回馈。我相信当你在回忆的时候，那是一个正向的心理，有那样的一个幸福感。当你有一个好朋友愿意听你分享的时候，就在此时此刻你也去感受到那样一个正向的情绪。这是第一个我想跟你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叫做正向情绪 Positive Emotions。 第二个叫做全心投入 Engagement。 全心投入啊，它是一种内在的专注，它可以让我们持续的学习跟成长，然后感受到一股从内在涌流出来无可比拟的快乐。最近这些年可能你有听过叫做心流，心流，心流在描述一种完全沉浸在当下的一种幸福的状态。其实无独有偶的，在哈佛大学一位心理学者，他叫做 Matt， 他设计追踪幸福指数的 APP 啊，他收集超过了65万份的资料分析后呢，发现越是全神贯注的时候就人就会越感到幸福。可是当我们胡思乱想的时候是最不开心的。所以当我们在从事一个吸引激励我们的活动的时候，我们最能够去发挥我们自己独特的潜力。所以可以怎么做呢？一定要去探索，去了解你个人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有什么样的一些美德跟才能。因为当你确定了自己最主要的优势的时候，你就可以有意识的去从事让你感到自信、有成效跟最有价值的工作跟活动。也就是当你发现自己的优势，把你的优势投注在一些工作活动当中的时候，你就会享受你那个优势所带来的一种成就感。那另外就是去培养你怎么样让自己能够专注在当下的这个技能。现在有叫做正念这样的一个技术，就怎么学习在身体跟精神上去培养在当下的全面的觉察能力。事实上祷告也是一种，祷告怎么样让你能够聚精会神的定睛在你跟神的关系，定睛在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学着去专注全心投入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一种从你内心涌流无比的这种快乐。那我自己的经验呢，就是在我灵修祷告的时候，我可以心无旁骛的，完全不受外在环境的干扰，我可以定睛在圣经，定睛在神的一些教导上面。不论在我们的生活在工作上面，我们都可以让自己去避免因为不断的接受到外在环境，比如说你一直在看一些新闻啦，受到这些政治啦这些 一些因素的影响干扰，你会觉得你的心情就常常在那样一个变动当中。但如果你能够全心全意的就专注在你投入的这个事情当中，你就可以去从中去享受体会那样的一份喜乐。
幸福密码，
信心，
爱心，
盼望，
感恩，
节制，
坚毅，
公正，
有了这些才可以抓住幸福。
这些都要经过生命的修剪和锻炼呀。
是的，先有付出
才有得着。
良友电台2024年与你一起同行，一起努力，让我们的生命被神的慈爱修理干净。
第三个重要的元素叫做正向人际 Positive Relationships。 在我们前面的课程其实有提过了，那个一样是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追踪了75年，他发现影响人能够健康快乐幸福的最重要的关键就是高品质的这个人际关系。所以同样的，在这个积极心理学 Seligman 他也提到了正向人际，因为好的人际关系呢，它会使我们有一种被陪伴，感受到被重要他人倾听了解抚慰的这样的一个心情，这些都是让我们感到幸福的关键。所以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你看当他先造了亚当，他看他一个人觉得孤单寂寞一人不好，所以他造了夏娃来成为他的一个帮助。所以人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那他必须是在一个群体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生活当中。然而当他跟其他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发生紧张的时候，那是让他生活中最苦恼的一件事情。他不但会让他苦恼，影响到他的情绪，其实进而也会影响他的健康。所以你知道，在长期处在一种人际的冲突当中，人际的紧张状况当中，它会影响到他的心情，也会影响到他的生理。所以当我们跟重要关系人的关系能够去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我们保持生活的平衡。当我们跟所爱的人去分享快乐的时候，就会感到更加的快乐。所以你知道分享呢这件事情，它是可以带来把幸福呢变成是二次方，就是放大它的一个幸福的效果。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好好的去善用这个元素呢？我们要去了解，去分辨一下，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是来促进我们的关系变成一个高品质的关系，而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又会去破坏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关系的建立并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并不是随着时间的长久累积，你跟你的重要他人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变成是一个好的关系。关系是需要花时间去培养的，是需要去累积你们的情感账户的。所以你要把你的时间，要把你的精力呢花在这个人际关系，去维系一个正向的人际关系，那它就可以帮助你在这个当中找到一个平衡感。我个人的经验是，我们都要学会怎么去倾听跟同理回应对方，因为这不是我们的习惯。我们比较习惯的就是我们会去讲，我们会去说，可是我们不习惯去听，更不习惯去透过听完之后去了解同理别人。那然而透过倾听跟同理的回应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有效的去建立跟别人的正向人际关系。所以高质量的人际关系，它的重点不在量，它是在质哦。所以我们并不需要有太多太多的朋友，我们需要的是一些少数但是却高质量，跟对方是一个 good relationship。 所以去盘点一下，在你的生活，在你的工作上面，你这些重要的人际关系，你们现在的关系如何？如果当你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关系，请你要刻意的去了解对方 到底他的爱之语是什么，那你要去刻意的去经营，去投其所好，不然你一定会常常呢不知不觉的都在给别人是你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对方的需要。那在人生我们会面临到逆境啊，如果我们能够得到这些重要他人的支持跟陪伴，有这样的高质量的人际关系，那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维持甚至去提升我们的幸福感。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四个重要元素，叫做生命的意义，好 meaning。活出一个自我生命的意义啊，它会让我们感受到超越一个自我存在的价值感。也就是存在这件事情已经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事情，生老病死，当我们有生命的时候，我们去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当我们面临到生病，面临到死亡的时候，那是一个我们感觉我们的存在受到威胁的时候。可是我们不只是存在，我们要存在的有意义有价值，这件事情呢就会跟我们的幸福感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关联性。那人生最终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我想回归到一个本质啊，上帝给我们的一个价值感，这个意义感啊，通常好像都跟助人利他有关系。所以生命的意义呢，其实是要超越生命的本身，那让你觉得说，哎呀，我不只是活，而且我活得很有价值啊，没有白活。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现在呢活得还蛮长的，就是死不了，因为医疗太进步了。可是当你死不了却没有意义的活着的时候啊，很多人是在想说，我到底要怎么死才能赶快死。就是当他不怕死的时候呢，他会觉得他活着要有那个意义跟价值啊，不然他每天在那边逮活，你知道吗？那个逮活有时候是更痛苦的。所以去找到一个让自己有价值感的事情，让自己处在一个最佳的状态。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工作，好，如果你还在工作的话，你要找到你从事的这个工作，哪怕它是一个清马桶的工作，它是在打扫清洁的工作，有没有意义价值？你要知道，当你的打扫、你的清洁马桶没有去做好的时候，它所衍生出来的那个后遗症、那个病毒，它可能会造成很多人的生命的一些危害、环境的污染。可是你能不能去赋予你的工作本身是一个有意义的？当你发现诶，你的工作有意义的时候，你知道你就会受到那样的一个意义感，你会自发性的愿意去投注你有限的时间跟精力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想想，在这个世界上你看重的是什么，你要去探索，去确认一下你的人生的使命跟愿景是什么，去找到跟你是同路人，是 my people, 是同路的人，我们一起来共谱这个有意义的人生，然后去贡献你的优势跟你的才能。我个人的经验是，当我在15岁的时候，真正因为我说我是一个第二代的基督徒，虽然从小就听圣经故事，从小就参加儿童主日学，但是那样的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并不是真正的了解重生得救。直到我15岁，我得到上帝的一个呼召，我愿意走出去，愿意决志，愿意献身，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之后，其实我是在宣誓，我在告诉我自己，也告诉别人说，我愿意顺从上帝的呼召。其实从那一天开始，我应该就要去思考我怎么去过一个被上帝呼召的一个新的人生，一个新造的人。可是我其实从15岁一直过了20年，到了35岁，其实那20年我还是在过我自己属世的生活，所以并不是真正是一个让我觉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而是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直到我35岁，我的身体出了问题，健康出了问题，然后我的灵里面非常的空虚，非常的觉得我到底活着的意义价值是什么的时候，我才主动的刻意的去找到说，那个15岁上帝对我的呼召究竟是什么。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上帝对您的呼召是什么，你应该去思考它， 你要把你有限的时间花在去探索这件事情，去了解这件事情之后，然后把你的精力要投注更多的时间在这个事情上面。因为它既然是上帝对你的呼召，那它应该就是你最大的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我必须要说，并不一定要都要去念神学院，并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教会的传道人或牧师，而是在你的岗位上面，你在你自己的角色的扮演上面，怎么去活出那个有意义的生命，让你能够愿意坚持到最后一刻，那样的一个力量。好，最后一个我们要来谈第五个，叫做成就感 Achievement Accomplishment。 当我们完成具有意义的任务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一种极大的成就感，而这种成就感呢，它会为我们加值，让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是一个有用的人。你知道，有一个目标，定定这个目标，然后去往这个目标去努力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去预测跟建立对未来的一种希望。过去的成功呢，它会让我们对未来的尝试更加的自信跟乐观。所以去想想看，你现在几岁，你可以往后想远一点，从你的愿景、使命、价值，好，你的人生的意义跟价值，你可以去定定一个长期的目标，然后再从这个长期的目标把它变成是中期的、短期的目标。你可以想远一点，如果你现在是二三十岁，你可以想五六十岁，好，你如果现在已经是五六十岁，你可以想七八十岁，因为现在活到一百岁非常多。去定出你的目标，然后呢，往你的目标迈进，你到底需要具备哪些能力，你需要什么样的优势。所以你要去专注在这个长期的目标之后呢，去切成一个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当你达成这个里程碑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去庆祝这个里程碑的成功，你就会有成就感。那也要去培养，你不会每一次都成功，你一定会挫折，你会碰到一些沮丧挫折，你要记得我们之前提过的 AQ， 不要轻言放弃。所以呢，我个人的经验就是，不管你定什么样的目标，当这个目标能够达成的时候，它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成就感。好，以上就是 Seligman 所提出来的五个幸福的元素。若你愿意试着把这些方法融入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我相信你很快的就能够实际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幸福感。好，那今天的课后作业呢，去想想看，在这五个元素当中，你最想要、最需要增进的是哪一项？想想看，我们一起祷告。结束在这个 PERMA 的五元素当中，我相信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有我们的强项跟我们的弱项。主，你让我们能够持续的发挥我们的强项，然后也找到我们在什么样的弱项上面能够做一些改变。你帮助我们，加添我们力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谢谢周老师的分享。新的一年，我们一起来学习操练幸福五元素，一同荣神一人。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